好，各位叔叔阿姨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很开心能够看到大家今天非常的热闹。今天呢，也是有些新来的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中文崇拜会，我要特别的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来到中文崇拜，来到伯大尼希望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愉快的时光，一同崇拜。那若你是新来的呢，我是想要邀请你，崇拜后呢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个简单的饭。我们的教会呢，我们有每个礼拜呢都有弟兄姐妹做奉献呢，奉献我们的团契餐、早餐还有午餐。所以这午餐呢是给大家的，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彼此认识，也是彼此鼓励。所以希望新来的朋友们会考虑考虑留下来，吃个饭，更加认识我们当中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也是要特别的祝贺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那母亲呢，真的是上帝给我们所有人的特别的恩赐啊。我们常常唱啊，世上只有妈妈好。现在我做了爸爸，我就有点妒忌了。爸爸也是很好嘛，不过妈妈的牺牲真的是父亲不能比了，真的是不能比。母亲的爱呢也是非常特别。所以我要祝贺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祝你上帝的恩赐，希望上帝会今天还有每一天特别的赐福你们的心。那我们教会呢，也是有送母亲节礼物给所有的母亲，所有呢今天。如果你来到教会，来到崇拜，你若是母亲，我们就会有一份礼物给你。如果你还没收到的话呢，崇拜后，我们的接待员会拿一份给你。如果他们没有机会拿给你，你去找他们，好吗？去找我们的执事或者是接待人员，执事，丽红还是丽伟，还是找我，我们都会把一份礼物给你，只要是母亲。只要是母亲都能够拿到，年纪大的、年纪小的，All mothers, right? All mothers today will receive a gift. Even if you are a helper of someone, and your mother, you would be receiving a gift as well. 我们当中的帮手也是，如果是母亲呢，我们也要尊敬他们，记得他们，所有的母亲，好吗？所有的母亲，母亲的爱真的是特别。今天我们来的当然不是。我们要记得母亲节，不过我们更要知道、更要珍惜、记得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今天就也是开始，我们分享一下年长人士节目的一些照片。年长人士节目呢，是我们教会每周二、周四给所有年长人士的一个特别的节目，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左右。那每个节目呢，我们都会分享主的话语，也会做一下活动，这个就是为了鼓励所有的年长人士，帮助所有的叔叔阿姨知道，年纪大我们还是可以有意义的生活，年纪大呢还可以认识朋友、交朋友，还是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还是可以学习主的话语，认识主。我们的信心呢，没有嫌人家太老啦，或者是嫌人家以前没有受过教育，什么背景，我们都不看这些的。我们的主呢，当我们真心的认识他，真心的忏悔，相信主耶稣为救主呢，他就会接受我们，他会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儿女，然后呢，他也会爱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在年长人士所学到的，就是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谈到主耶稣的爱，我们就谈到了，当我们信了主后呢，主耶稣就把我们当成是属他自己的，嘎吉郎啊，嘎吉郎。我们信主后呢，我们都是嘎吉郎。为什么是嘎吉郎呢？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我们有同样的信心。 我们有同样的信心，我们就是自己人了、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主耶稣呢把我们当成是属他自己的，教会呢就是主的体、主的体，所以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大哥大姐、这个礼拜我们年长人士节目也是庆祝了一位叔叔大哥的生日了、周四90岁啊，拉姑，我们真的，拉姑的生日，所以真的是可以一起庆祝生日，可以一起啊、喜乐。当有困难的时候，一起彼此鼓励，一起承担我们生命里的重担，这就是一家人的概念。所以主爱我们，把我们当成是他自己的，他也是爱我们到底，这就是最完美的爱。如果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我觉得更对应的是世上只有主好了。真的，主的爱是没得比，爱我们爱到永远，爱到底，这是最完美最美丽的爱。所以我们的这个礼拜的活动，看一下我们的照片，做了香气、不一样的香气，看一下我们的照片好吗？不需要看我看一下我们的啊，我们就做了香气喷啊，所以每个叔叔阿姨呢都可以选择他们所要用的味道，有4种不一样的味道。很多人选了薰衣草了，薰衣草，然后这就是过程啊，要放盐，要放香油，然后搅起来，很容易做，这个礼拜很容易做。这个香味呢就帮助我们记得啊，主的爱，主的爱，这是他们的过程。这个活动呢，每个叔叔阿姨都挺非常喜欢的，因为很容易做。不过当我们做这活动的时候呢，整个礼堂都充满了香味了，哇！我知道有些人呢，他们就没有那么，他们呼吸比较困难了，所以我们把门开了。好，这是我们的完成品，很容易做，很漂亮。好，继续。这个是我们一些新的花，一些新的花在我们的花园外面，一些新的花，这些叔叔也是去看。阿迪牧师娘，她种了一些新的花盆，好吗？好，今天我们要唱的歌呢，就是与主的爱有关。这首歌呢就是上帝真神之爱，诗歌68，真神的爱。这首歌呢就是赞美主对我们的爱，真神的爱呢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心深达地狱，长阔高深，事无相同，事主犯罪堕入引诱，神遣爱子拯救世人。好，感谢主对我们这永恒不变的爱，让我们花点时间沉思，准备我们的心来崇拜主。我们现在就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称它为前奏。我们的钢琴家呢就会弹一小曲，这时间是为了帮助我们安定下心，来准备我们的心来崇拜主，好吗？让我们就聆听前奏。 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叔叔阿姨们来到我们的中文崇拜，很开心能够再次的来到教会一同崇拜，一同阅读主的话语，赞美他。我是希望呢，所有新来的朋友能够通过这个崇拜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在主里的这份信心，好吗？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会祷告，然后呢，我们就会一起阅读经文。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您，把每个叔叔阿姨，每一位弟兄姐妹带到教会来崇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那主啊，今天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呢，帮我们真的是安定下心。不管我们这个礼拜所经历的任何事呢，现在呢，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崇拜你，全心全意的聆听你的话语，祈求呢，你会从圣经里教导我们重要的话语、重要的真理，帮助我们更加的珍惜还有认识主耶稣。我们祈求今天当我们领受圣餐，你也会帮助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更加的亲近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也是会领受圣餐。中文崇拜呢，每个月的第二周我们会领受圣餐，这是给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一起领受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阅读马太福音第十章，那这是五月到六月的正道系列。这是第二个正道，这正道系列的第二个正道。这正道系列的主题呢是门徒的培训。第十章呢，马太福音第十章就是主耶稣在训练他的门徒了。他招了门徒跟从他，他教导了门徒许多教训，他也是带着门徒门徒随着主耶稣呢，也是观察，也是体验到了主耶稣的指示。现在就是主耶稣派他们自己出去，自己出去尝试一下这个事工啊，没有他在，自己去独自尝试事工的这个滋味给他们呢就是一种培训，一种训练，叫他们出去学了呢，然后就回来呢，他们就会可能学得更好。那我们要从这正道系列学到什么教训呢？这正道系列就要理解一下主耶稣到底是如何训练他的门徒。他因为最终呢，他训练门徒的目的是给他们能够传福音，能够得人如得鱼，就是帮助人们信主加入天国。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训练。我们要理解一下主耶稣如何训练他们，也是要理解一下侍奉服侍人的这些原则。当我们说我们侍奉主呢身为一个教会，我们也是在侍奉主。那教会的操作原则，服侍人的原则，身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要为主做反应，我们要侍奉他，我们服侍人应该有什么原则有什么来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就要从中也从这正道系列学习。那这正道系列呢，也当然也是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在主里成长。当我们更加的认识主做事方式呢，其实我们是在更加的认识主。一个人的做事方式、服侍人方式，就表达了他的心，这就是主耶稣的心嘛。我们要更希望我们会更加的认识我们主的这份心，我们也会更加的受到鼓励，在生命里成长，也是希望叔叔啊，也是学习侍奉主。那侍奉主呢，不只是限于年轻人而已，年纪大呢，我们仍然是可以侍奉主的，仍然是可以为主做见证。在我们这个双语中文崇拜一路来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做过了见证，为主做了见证，有些是写下来， 有些是在视频里录了下来，分享了给教会，其实非常的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教会呢，很多人都非常的珍惜啊，叔叔阿姨们的这个人生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受到鼓励，受到挑战，学习啊，也是更加的为主啊，侍奉他，为更加的为主做见证，好吗？今天我们就继续的阅读，上周我们就谈到了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上帝的呼召就是好像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一样。一个信主呢，信主的人呢，信主后呢，肯定会去思想，上帝到底在我生命里要我做什么。当我认识了主，找到了这个人的信心呢，这也是在我心里非常强烈的一个渴望，上帝到底要我在我生命里做什么，上帝到底赐我生命来做什么啊，这就是人生，我对我来说呢，我要理解上帝对我的呼召，上帝召我做什么。那上周我们学到了，上帝召我们也是所谓的我们个人的人生目标。第一，上帝召我们得救，就是要认识他，得到救恩。第二呢，上帝召我们跟随主耶稣，就是不断的成长，在生命里渐渐的成圣啊，洗净罪，更加的像主耶稣。第三个呼召呢，就是侍奉，侍奉他。上帝召我们侍奉他，每个人都应该侍奉，每个信徒都应该侍奉主。如何侍奉，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过这是每个人，上帝给我们所有人的呼召。挑战是我们有没有回应这个呼召。很多人呢，活了一生就没有什么回应上帝的呼召，这是很可惜了，很可惜。很多人活了一生不理解，不认识上帝的呼召啊，不说完成，他们连尝试都不去尝试啊，去履行，去成全上帝在他们生命里的呼召，我觉得是很可惜。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去理解一下上帝呼召我们侍奉他，我们要学习如何好好的侍奉。这是上周的正道，今天我们继续的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好吗？今天我们的正道焦点呢是侍奉的原则，今天我们就谈到了原则，侍奉主呢应该有什么原则。这侍奉的原则呢会分两个正道，今天还有下个礼拜。那原则是重要的，因为主耶稣教导了门徒基础的教训啊，也是展现了给他们看他自己侍奉服事的方式。不过主耶稣没有假设门徒已经理解，一个人去了学校呢，不代表他已经理解老师在教的课，这个很明显了。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呢，上了学呢，下学后还有什么呢？补习啊，补习，因为不理解嘛，不完全理解学校里所学的，然后呢，父母呢就应该哇，又要出费用，请多一位老师去教给孩子去学。如果孩子能够在学校里学就好了嘛，可以省钱，可省时间，什么都省，孩子就可以去玩。不过问题是，我们不能假设一个人听了，一个人看了他就懂。所以主耶稣呢，现在就再次的强调一下，服事应该拥有什么原则，这会帮助他们正确的侍奉，这会帮助他们有效的侍奉，好吧？所以我们先看看第五节，五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到第六节，今天读到五节到第八节，三个原则，今天读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外邦人呢就是指其他的种族。圣经里呢，这个故事所谓的犹太人就是一个主要的一群人就是主耶稣的血缘，他就是犹太人，他的家乡，他自己的这个家乡，他自己的国家就是犹太 犹太国、犹太人，外邦人就是外国人，别的国家的人。所以主耶稣是对门徒说，外邦人的路呢，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撒玛利亚人也是，撒玛利亚呢，就是比较复杂了。比较复杂，外邦是完全是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一些犹太人跟一些外国人，他们结婚后呢，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后裔，就是不是完全的犹太人，也不是完全的外邦人了，有点复杂。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的城呢，你们也不要进。哇，为什么呢？主耶稣差他们去侍奉，不过他说这边你不要去，外邦人你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也不要进。第六节，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就是说我们做执事，你们现在出去侍奉呢，做执事不要找外邦人，不要找撒玛利亚人，只去找犹太人，以色列，以色列国迷失的羊，只是去找他们而已。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是不是犹太人比较重要？是不是犹太人的灵呢？哇，在上帝眼里比较珍贵？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所有人呢，在上帝眼里都是宝贵的。主耶稣亲自也是有去服侍外邦人，我们有读过，主耶稣也是亲自有去撒玛利亚、那里呢去传福音。所以他为什么现在告诉门徒不要去这两组人呢？只是限于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而已，这是 有理由的，这是有理由的。那这也是牵涉到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原则。这重要原则呢，就是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明确的焦点。开始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明确的焦点。这焦点是什么呢？我们做我们能够做的，不能够做的呢，你不要尝试去做。这个道理呢非常重要，在其实在生活方面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道理。那我记得我学习游泳的时候，我学习游泳，现在我是在教我的女儿，我是想教我的女儿怎么去游了，不过她很怕水，她很怕水。我就我是想到，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学习游泳，我是在小学的时候才学会游泳。那小学的时候呢，这个学校就对我们说，游泳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技巧，因为有一天如果你在水里你不能游呢，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到我到小学可能三的那时候呢，我其实我还是不会游泳了，我学很多技巧学得很慢了。我以前学脚踏车也是学很大我才学会，所以到了初三，我就这个学校呢就有一个条件，所有小三的呢必须去学习游泳。那每个礼拜就有一天呢，他就会说小三同学全部呢早上的课没有课去游泳池啊，去学游泳，去游泳。哇，这个很好嘞，我觉得很好，因为我是通过这个过程才学会游泳。那游泳呢其实不容易，有很多步骤，你要能够先在水里能够吹泡泡，然后呢你要学习 头下水了。现在我的女儿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头下水这是第一步。然后头下水呢，你要学习在水上呼吸，吸气，在水里吐气，这是第二步。然后你要学习浮在水上浮，然后 叫学习在水上不但佛呢在保持自己的这个佛的状态，所以一个是佛你拿着墙壁，另外一个呢下一层的就是你自己踢水，踢水在水里佛，然后呢你才会去学他的各种各样的游泳式，很多步骤，很多步骤。当然你不能够丢一个孩子进水叫他自己 去游啊，他必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我记得我以前我学习游泳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学习的方式不一样了，他们叫我们带我们的睡衣，然后呢就打那个睡衣到空气在里面，就放在水里抓着那个水，它好像变成好像一个气球一样了，你就抓着你的睡衣这样踢就学习佛了，学习佛。学习很多东西都必须一步一步来，侍奉主呢也是一样，这就是主耶稣给他们的第一个原则。我们侍奉主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做不能够做的事。门徒呢，现在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去面对外邦人、撒玛利亚人，所以先不要去，以后当他们有能力后才去。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生命原则，帮助他们先成长，先去试，先成长，然后呢学会了比较强了呢才出去做更大的。这也是我们呢在教会里所实践的一个原则当我成为牧师呢，我首先是做学生牧师了，学生牧师那个只是学生而已学生，所以在学。当我学生做学生牧师的时候呢，我讲错话呢每个人都说哎呀不用紧了哎呀没事的啦，他们都说哎呀牧师很严呐你要然后每个人都在鼓励我，哇这个学生很多人给我机会了做学生牧师呢就有很多机会，做错事呢当然我会很失望，那有很多人鼓励我我非常感激。不过我的这个责任还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学生3年后我就做了实习牧师。实习牧师呢牧师就给我更多的一些责任，哇比较有压力。那实习牧师呢其实我还没被立为牧师了，不过已经有些人称我为牧师了，哇那个就也是我担当不了不过这就是人对我的这个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更多的责任我就得了更多的责任我也是不能够做错那么多事了当我成为牧师后呢，陈牧师常常告诉我们做了牧师不可以出错了，错了呢就是没有人给你机会一方面是没有人给你机会，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更大的责任不能出错，出错呢它的影响力太大了，如果说错话人们不是看这一个学生，不是听这一个学生的话了，一个牧师就代表了这个教会的所理解的就是代表上帝传道，那如果一个牧师做错呢就影响力会很大。一样的原则在教会侍奉主呢也是一样的，主耶稣也是叫他们，你们开始呢先做你们可以做的事，其实他们还没有尝试过，所以他们也是不懂自己能不能做，不过至少呢这是他们熟悉的地方，这是他们的言语相同，他们的文化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容易融得进，这就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这就是侍奉原则的第一个重要道理。第一个重要原则，主的命令呢，先做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事。 不要什么都去做。你立刻想要什么都去做呢，这是错的，这会导致一个人没有效，这是危险的。那很多人呢就说，为什么你叫我做简单的事呢？有些人就要侍奉主，要做伟大的事，简单的事他们不要做。哇，这个就是不对的态度了，不对的态度。从小开始，如果我们做小事，我们可以忠心的做，有效的做，那主才会给我们更大的事情去做。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这是第一个原则，明确的焦点。第二呢，我们看一看，继续的读第六节到第七节，第七节，随走随传，不是随便走随便传啊，是你随着你走呢，你就一边走一边传，不是随便走随便传，你随着你去哪里呢，你就要去传，说天国近了，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主耶稣在提醒他们，我们侍奉主呢，我们要传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知道了，我们第一个原则，我们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我们去找我们能够鼓励的人，我们找我们能够服侍的人。第二呢，我们重要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接触到人，我们要传的最重要的信息，核心信息就是福音，就是福音。天国近了，这就是福音。他们门徒应该最专注的是人们得救。我们谈话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要鼓励一个人，你真的是要去帮助一个人，你真的是要服侍人，你的信息呢是会牵涉到福音，你的信息呢就会带着上帝的话语。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鼓励人呢，我们这是我们应该记得的事。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随意的去说我们想要说的话，因为当我们说错了话呢，跟上帝的话语不正的不一致的话呢，这是非常危险的，人们就看不出这到底是你的话呢还是上帝的话。那人的话的价值呢真的是非常的少了，非常的少。我们呢，我给你一个例子啊，我昨天晚上最近很热嘛，天气很热，非常非常的热，所以我就开始在晚上开冷气了，开冷气，太热了，通常我是用风扇睡的了，所以这几天我必须开冷气。那开冷气呢就影响到我，影响到我的鼻子，我的鼻子，所以我的睡觉的时候呢会 有些时候会流鼻涕，鼻子塞，所以我就会关了冷气。我关了一下子呢又热，又开，开了一下子呢就流鼻涕，塞鼻子塞，又关，这样呢早上起来也是不太舒服了。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呢，有没有帮助到你？这是聊天而已吗？这就是我的一个负面的例子了。我们常常跟人家说话呢，聊天，我们联系，当然我们会说家里的事，我们会说自己的生活的事件，不过我晚上睡不着，没有帮助到你如何面对挑战啊，没有帮助到你如何生活啊。最终呢，什么才会帮助到大家呢？就是主的话语，从主话语的鼓励。所以这是我非常的意识到的一件事，如果特别是在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在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他在疼痛的时候，比如说丧亲，丧亲，我对丧亲的这个直视呢就非常的敏感，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很容易说错话， 即使你没有这个意思呢，你的话的影响呢，能够负面的影响一个人。我知道在教会呢，有一个会友曾经跟我说过呢，他就是他的父亲啊、就是癌症了，就在临终，所以他就很辛苦，很伤心。他的父亲就是已经晚期了，没得救了，就已经是只是看时间而已，看时间而已。所以呢，他就告诉我，每个礼拜呢，就是很多人在教会在外面也是常常问啊、父亲好吗？父亲好吗？啊、这个人数问他的这个人数多到啊，这个问题变得他不是一种鼓励了。这个人们的关心呢，不过他们所用的话语呢，他听起来已经不是一种鼓励了，因为他不断的必须回答我的父亲不好，我的父亲不好，所以一个人问还好，两个人还好，几百个人问他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每个礼拜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那变得他更加的辛苦啊。他就是坦白的对我说，当然他的观点也是不是完全正确了。我也是有告诉他，这是人们对你的关心，人们对你的关心，我们要理解这是人的关心，人是出于爱来才问候。不过关心的方式很重要，所以我从这个事件呢，我也是学到了。如果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话呢，可能不说话比较好了，不要说太多比较好。你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帮助这个人，去安慰一个人，可能你买东西给他，一些吃的，一些喝的，可能你去那个 场合，你有什么能够帮助的，你去帮。如果你比较亲呢，你就可以给他一个拥抱还是什么。不过呢，有些时候话呢是没有帮助的，人的话，人的思想不是完完全全的会帮助到另外一个人啊。最重要的呢，真的是上帝的话语，福音，天国的信息。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呢，最会帮助到他的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帮助他记得上帝和他同在。那这是我在执事中学到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所以、我也是学习，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如何更加的关心人，如何更加的有效的分享上帝的话语，因为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在每个侍奉主里的人的心里呢，必须知道我的主要信息，要传给人的主要信息，不是我自己的话语，不是别人所说的话，不是某某成功的人、某某厉害的人物所给的生活、经验的建议还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主的话语，天国近了。对门徒来说，因为他们是传福音，这就是他们应该有的信息。我们的信息呢，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服侍人，我们要传的信息，要分享的信息到底是什么？这原则就帮助我们再次的理解，我们应该传的是上帝的话语。午餐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团契，团契呢不是聊天，不是饮茶了如果是饮茶就说饮茶，不要说团契。团契呢，就是我们有谈到我们的信心，我们有谈到主，这才是真正的团契，好吗？所以团契餐就是为了有这个效果。我们在教会呢，可能可以分享我们所学到的教训，或者一个人分享他的问题，我们就用主的话语鼓励他啊，这才是有效的团契，好吗？我们今天就可以实践这个教训了。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团契。 好吗？不是洋茶。第三个重要原则，第八节，医治病人。好，主给他们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第一要做的是呢传信息。这门徒呢也是有一个额外的指示。第八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好吗？他们也是需要帮助人。主耶稣特别的赐给这十二门徒能力，这个能力医治人的能力，叫人复活的能力，长大麻风，叫大麻风洁净人的能力，还有赶鬼的能力，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特别能力，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特别额外的任务，好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医治人的能力，我也没有赶鬼的能力。那最近呢，就有一个会友，不是中文崇拜的，有一个会友，他就说他信了主，然后他在家里有一些风水的东西了，他就说他就要找人帮他拿出来。我就说好了，他请我能不能帮他，我就说好，没事，我就帮你，我不怕啊。我是跟牧师说，牧师也是说好，你这个对你也是一种训练呐，给你壮胆。那他也是叫牧师，也是叫我去鼓励这位会友啊，不要认为拿走了就有祸会来了，还是拿走了不要害怕，不需要的。所以呢，要拿走这些东西，我有能力做。赶鬼呢，我就没有那个特别的能力了，这些偶像了，我是可以了，我不怕了，我不怕。主在我生命里就从小就给我训练的，我的学校在坟场旁边呢，所以我就不从小就不怕这些事，我没有这个能力，你生病我没有能力医你，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则呢？什么原则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学到什么原则？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这些超凡的这个能力，这是主给他的命令。不过我们要从中学习一个原则，这原则呢，就是为什么主给他们这个能力呢？我们要想，为什么主给这十二门徒这个能力，这个答案和我们的原则有关，因为这个能力跟我们没有关。不过它的理由，能力的理由跟我们的原则有关。主耶稣自己也是有能力行神迹，他行神迹的能力呢，上帝赐给他是有理由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为了证明他是来自上帝。这些门徒呢，他们拥有能力，主耶稣叫他们行这些神迹，也是为了证明主的力量和他们同在。今天的原则呢，第三个原则就是证明。一个服侍人的、侍奉主的人呢，在我们生命里呢，需要有上帝的证明。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证明，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动工的证明。因为如果我们生命里呢，没有见证到上帝在真的是存在我们的生命里呢，我们的话是没有效果的。真的，你要传福音给你的家人，你要传福音给你的朋友，他们会看到你们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呢，没有带着上帝的力量，上帝的改变力量，这个人的指示呢，他的有效是非常的有限的。因为人们看不出，你传福音，你叫我信主，你告诉我主耶稣是很好的，不过我在你生命里看不出你是一个信徒。今天的主日学我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分享了，就是另外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 他在崇拜的时候他就分享他当兵的时候嘞，当兵的时候呢，常常服兵役呢，他们就唱歌嘛，唱歌，然后辛苦的时候他们就会唱歌，然后这些歌呢，有些时候有脏话在里面，然后他是每次呢，他都不唱这首歌的，这些歌呢他都不唱，不过他就分享，就有一次呢，他已经信了主，当时他就分享有一次，他真的是很辛苦，他走长远路的那个 route march 啊，哇，他走长途，路程的时候呢，他就很累，他就很辛苦，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是跟着别人一起唱，然后呢，唱得很大声呢，他就想，哇，这是我生命里内在的存在的罪嘞，他就说内心深处的罪，以前不知道存在的，是存在的，哇，他就说我需要上帝洗净我，更加的洗净我。我们服侍侍奉主的时候呢，必须要给人做个证明，上帝真的在我们生命里，上帝改变了我们，这份工真的是上帝给我们做的。如果我们没有音乐天分，不能说上帝招我做钢琴家啊。你弹钢琴没有人要听，每个人的崇拜变得很不开心，那这就不是你的职事啊。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证明，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做见证呢，不是每个人想要做见证呢，我们就会好，请你上台来说。我们必须看看这个人的生命，也是他的话跟他的生命要符合，他才会有效。陈牧师为什么那么厉害呢？他当然他传道很厉害了，不过不只是他的道，他传的道，他的生命也是忠心的侍奉50多年呢。这种生命很稀有啊，他70多岁了，他还是每天这样努力的侍奉主。他的道呢是带着他的生命来传的，这就是第三个原则，上帝必须在我们生命里有动过工，我们生命里需要有这个证明。第八节的后部分，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个原则呢，就是侍奉主呢不可以求回报。白白得来呢，当我们侍奉的时候，主赐给我们能力，主赐给我们恩典，我们不能够求回报。我们做婚礼，举办婚礼呢，举办丧礼，我们从来没有求过任何回报。我们帮助人呢，从来没有，这是教会的一个原则，这也是我们身为门徒应该有的侍奉原则。我们帮助人呢，不求回报。今天送母亲节礼物，没有求回报啊，没有说哇，今天你要洗碗啊，没有啊，是因为我们尊敬还有爱所有的母亲啊，这就是我们服侍人的方式，好吗？所以今天就在此结束，因为我们还要领受圣餐。今天三个原则，让我们真的是学习。下周我们继续的读另外的一些原则。不过我们服侍人呢，如何正确的服侍人，如何有效的服侍人？第一，我们要知道自己不能做的事，自己能做的事。第二呢，我们要有一个主要的核心信息。我们讲话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呢，不是聊天呢，是传上帝的话语，分享上帝的话语。那第三呢，我们的生命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有一个证明，不然人们就很难相信我们所说的话，好吗？我们从这里开始，不断的继续的学，继续的学。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圣餐呢是给所有已经受过洗的兄弟姐妹们领受的。这圣餐呢是有意义的，我要请我们的执事们上前来。圣餐呢，就是帮助我们再次的与主接近。我们有杯，还有我们的饼。我们的饼就代表了主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受苦被钉，为我们而舍， 因为他的受苦，因为他的牺牲，我们就知道上帝真的是爱我们的，我们是宝贵的。今天当我们领受圣餐呢，帮助我们也是同时意识到主是爱我们的主。我们要唱的歌呢，在哥哥他山上，我们会先分我们的杯唱前两段，然后我们会一起拨开啊，一起领受我们的饼，好吗？我们先分发我们的这杯。好，让我们拨开第一层。需要帮助请告诉我们的接待员。好，我们一起领受这饼。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学到了重要的侍奉原则。我们为什么侍奉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呢牺牲了自己，背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侍奉主呢，我们要好好的侍奉主，我们要正确的侍奉主，因为这是一位爱我们的主。天父啊，祈求你会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更加的亲近爱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的心也是永远的爱他。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我们现在唱第三还有第四段啊，然后才领受这杯。这杯呢就代表主耶稣的血，他流的宝血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当我们信了主，我们进入了新约的应许。我们信了主呢，我们死后就会得到永生，这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的一个强烈、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盼望。我们年纪大呢，我们不怕，我们不怕病痛，我们不怕死亡，因为在我们心里呢有这个宝贵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一起唱第三还有第四段先。好，让我们一起拨开第二层。让我们一起领受这杯。好，让我们的接待员会先收起我们的杯。好，谢谢。让我们一起祷告来结束今天的崇拜，然后祷告后我们会收奉献。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您今天在你的话语中所教导我们的教训啊，所有信主的朋友们呢，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挑战，学习侍奉，正确的侍奉，有效的侍奉。所以我们也是要为还没信主的朋友们，希望今天的正道呢会帮助我们理解啊，更加的认识我们主耶稣啊，对人们所有的关心，对人们得救的这个渴望。祈求我们都会珍惜在主耶稣里的这个救恩，主耶稣用他的身体、他的血来兑换了这份特别救恩。我们祈求你会赐福我们今天的奉献，请用我们的奉献来扩展你的国度。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 好，让我们说奉献，然后聆听后奏。今天呢，就去实践我们所学到的教训，在午餐的时候实践。我们呢，就要首先要有一个焦点。今天呢，希望大家吃饭团契午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焦点。你要跟谁坐呢？啊，要跟谁讲话呢？这是你的焦点。第二呢，要讲什么话？哇，今天也是要实践，要传福音，分享福音。那第三呢，这是我们不只是一次性的，我们天天需要真的是在祈求主在我们生命里做工，让我们生命里能够展现主在我们生命里的这个证明。那我们侍奉主的心呢，就是我们既白白得来，我们就要白白的舍去。有什么机会呢，我们就去鼓励去分享，这才是正确的心态，好吗？让我们一起聆听后奏，反思。好，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崇拜，新来的朋友希望会能够继续的见到你们。那让我们一起为食物而感恩。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您给我们教会的供应，也是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感谢为今天的午餐呢，感谢帮助我们利用这个午餐的时候呢，有效的团契，彼此鼓励， 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好，下周见。